藏世界。净空法师主讲。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本节目由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提供，欢迎收听。
波难问是佛吉凶经，这次我们再讲这一部这个小部经。依照古人讲经的规矩，有所谓十门开启与这个五重玄义。这个方法呢，虽然是个古老的方法，在过去还是有很多人运用，现在呢是运用这个方法了越来越少了。在我们讲习当中也不常用了，特别是在电视录影上，为了节省时间呢，我们往往都不采取古人这个方式。可是今天呢，我们依旧采取这个方式，让大家可以就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看看古人的讲经的方式。当然古人的这个方式是相当的繁杂那么所谓是有这个讲经的仪式那么我们今天呢是用很短的时间，只能叫诸位了解有这样一桩事情那么今天我们采取的方法呢，我们采取天台的五重玄义来跟诸位介绍经题。五重玄义我们一看就晓得它是有五条来叙说这一部经里面呢玄妙的义理。那么它的用意是有两种，第一种呢，在我们没有展读经文之前先说明呢这部经的大意，使我们对于全经的内容宗旨有一个概略的认识这是第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里面呢，它含着有在老同修当中指导他修学的纲领，对初学的同修呢，他有一个引导大家听完全经的 这个意趣在啊。那么它的缘由，简单的讲呢，是用这五条来叙述全经的内容啊，也就是全经的结晶啊，精华之所在。那么宗旨啊之所去向，好比这个网之纲啊，衣服的领子，我们常讲啊，提纲挈领啊。因此古人讲经一定啊是先讲题目，那么讲题目呢，一定啊采取五重玄义啊这个方式来讲。那么这个方式啊是创于这个天台啊智者大师。这个天台啊是以《法华经》为主，但是他也并不是专门就读一部《法华经》啊。实际上，他这个教义呀、啊，包括了华严啊，特别呢是包括了这个般若啊，与禅宗啊也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他的教义啊是相当的广大、精深。那么在教下的这个传播呢，可以说没有任何一宗啊能够跟他相比的啊。这个宗门里面呢，所以是禅宗啊，行门里面禅宗，教下里的天台啊，这是大乘两个最殊胜啊，也是传播啊最广、时间最久的两个宗派啊。那么我们呢说智者大师啊是这个宗派的发扬光大的一位大师啊。那么这个解释经的方法呢，也就是他发明的。这个方法它的好处是组织啊非常的精密严肃啊，因此讲经注经的人呢多半愿意遵守他这个方法。那么这么五条呢，就是底下了所说的啊。第一个是释明，释是解释，明就是经名啊，就是解释一部经的这个经名字。第二呢，这是辨体啊，体是讲的体性啊，必须辨别，也就是这一部经啊理论的依据啊，换句话是佛说这部经它是依什么说出来的啊，我们要辨别它。第三呢，这是讲明宗啊，宗就是这部经的宗旨，所谓宗旨啊也就是修行的方法啊。第四啊是论用啊，用是说用途，我们学这部经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到底有什么结果，有什么好处。那么第五呢是判教啊，这个判教啊是用在教学上啊，就是这部经应当适合在某一种程度某一个时期来教学啊，以及啊用什么方法啊来教这个初学啊，或者来教这个老修行啊。那么这是这个经题里面呢就包含这五个项目，这五个项目称之为五玄，或者称之为五重玄义啊。那么这个佛法呢，这个佛经呢，我们常讲的奇经啊。所谓奇经呢，就是要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啊。换一换，一定要适合众生的程度，他才能够真正得到受用啊。因此五玄呢这个方法呢真是简繁适中，所以大家呢都 都喜欢才用它。像华严宗里面啊，贤首大师所发明的十门开启，他讲这个一部经的这个玄义啊，就是大义的时候，他分作十条来说，十条我们看起来就显得太烦了啊，那么这个就不如智者大师五条啊来得简单啊，所以这个办法呢是被许许多多的学者们所采用。那么华严的十门开启，除了华严宗的子孙之外啊，还守住他们自己家里的规矩啊，其余的已经很少啊采用它了啊。那么这一点我们应当要晓得。那么讲到现在的人呢，总是喜欢越简单越好啊，最怕的是繁琐。因此这个近代有一些大德们，他们将五学呢当中的这个第二啊，就是辩题最后一条判教啊，他就把它省掉啊，只是解释经题，说明宗用啊。这个对于初级来说呢，的确是相当的奇迹啊，相当的奇迹。那么如果在佛法教学上来说呢，那么这个五条呢都是必要的啊，都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条啊，第一条就是解释经的这个名称啊，经典经体啊。那么讲到这个经体呀，每一部经呢可以把它分为别体与通体。所谓别体就是它与其他经典这个题目啊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就是特别啊，不一样。这个通题呢，就是每一部经里面都有这个字样啊，那么这个就叫做通题。本经这个经题呀，是阿难问是佛吉凶啊，这七个字这是别题啊，因为其他经典里面没有相同的啊，所以这个是它的别题。末后一个字这个经字，这个字是通题啊，凡是佛所说的都叫做经啊。我难问是佛吉凶，这是经啊。我们读金刚般若波罗蜜后面也是个经啊，大荒广佛华严呢后头也是经啊，这个妙法莲华呢也是经啊。所以这个经呢就是一个通体啊，在题目意思里头我们叫做通体啊。那么现在我们先讲啊别题，别题里面我们要分开来说啊，先介绍啊阿难。阿难呢这个名词是梵语的音译啊，就是印度话从音翻过来的。那么它的意思呢叫庆喜啊，叫庆是庆祝，喜是欢喜。因为阿难出生这一天呢，他们家里有两桩喜事啊，有两桩喜事。第一桩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传到这个宫廷里面啊，就是传到净饭王那个地方。那么第二桩事情呢，是他们给别的国家这个打了一场胜仗啊，这个捷报啊也传到宫廷里面来。那么正好在这个时候啊，净饭王的弟弟啊生了一个小孩啊， 所以这个净饭王非常的欢喜啊，就给这个小孩取个名字叫阿兰啊，就是清洗的意思啊。那么他是佛成道的那一天出生的啊，那么他是佛的从弟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数百兄弟。阿难的父亲跟释迦牟尼佛父亲啊是同胞兄弟啊，同胞兄弟，所以他们的关系是从兄弟。以后啊出家，那么为佛的侍者啊，就是常常在佛的身边呢啊，照顾佛啊。在佛的十大弟子当中，他是多闻第一啊，这是在佛教里头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尊者啊，因为以后啊这个经典的集结流通都是他来负这个责任啊。那么说到问呢，佛经里面讲有五种啊，这个发问。第一种啊是不解啊，对于这个经论或者对于人生宇宙的问题啊不了解，那么提出啊这个问题来请教佛陀啊，这是第一种问。第二种呢是疑惑啊，譬如说佛给我们说了许多这些道理，说了许多方法，我们听了之后啊不能够完全明白啊，而有疑问，那么这个疑问呢可以提出来啊，请老师开导。这两种问呢都是正常的问啊，就是学生请问老师是应当的有的态度啊，应该有的态度。那么老师也必定啊很热心很认真的来为学生解答。这个第三种问呢是试验啊，这个意思就是学生呢不老实，要来考考老师，看看老师晓得不晓得啊，这是对老师没有恭敬心。第四种问呢是清楚啊，就是很轻率的啊，没有诚意啊，那我们今天讲很随便的提出问题啊，所以这两种问法呢都是不如法的啊，也是没有礼貌。因此凡是这两种问呢可以不答复啊，可以不答复的。这个最后一种啊，第五种叫利要有情啊，这个也是自己晓得啊，自己知道啊，可是有一些众生呢他不知道，而且这个问题啊很重要啊，那么自己要给众生来讲解呢，怕自己的这个身份地位不够啊，众生对他没有尊重心啊，所谓是人微言轻啊，虽然是极重要的这个问题从他口里面说出来大家不尊重啊，那么是他必须提出这个问题来请释迦牟尼佛讲解，那么这个讲解实际上不是他需要知道的，而是叫一切有这个问题又提不出来的人叫他们来听听，叫他们开悟。那么在这部经里面这个问呢就是属于第五种啊，就是本经里面所有的这些理论方法那摩难尊者都清楚啊，他哪有不知道的呢啊，所以他是带我们法问的，特别是带初学佛的人发问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晓得啊。这个四是诚信奉行 啊，这个就是陈寺啊，我们也讲做奉寺啊，奉寺要以沉静之心啊，要真正的深信不疑啊，要能够依教奉行啊。是佛此地这个佛呢，是指佛陀的教育啊，是指佛陀的教学啊。那么是佛呢，就是我们以诚信的心来接受啊佛陀教育啊，来学习啊佛陀给我们说的这些理论与方法啊。那么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啊，急就是好啊，一切非常顺利啊，是福报一类的，那么这个叫做急啊，这个是我们是福当然所得到的果报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本经呢，它的中心呢是讲这个凶啊，就是说学佛为什么得到啊种种不如意的果报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问题的结症。这个学佛得到好果报还有什么话说呢？是应当的吧，啊，是应该的嘛。就学佛为什么会得到凶报啊，为什么会得到不好的果报，这是什么道理啊？那么本经呢，佛要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那么所以说这个题啊，这个后面呢这是通题啊，上面这是别题，这个通题是经这一个字啊。那么经呢这个字啊，在佛法里头啊讲的很多啊，就是含义啊非常之多啊，含义非常之多。那么在此地啊，好，在此地啊，我们简单的就是采取最常讲的方法啊，四个意思，就常法观摄啊，这个摄这个摄观。所谓常呢，常是永恒的啊，我们所谓是真理，永远不变的。要拿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那么这个才叫常啊。比如说佛讲这个经呢，讲这些道理与方法了，差不多是在3000年前啊所说的。如果要是依着外国人计算呢，那么至少也是2500年以前了啊。在时间上来说，去我们这样远，那个时候所讲的这些道理方法，我们现在还能用得着吗？啊，现在还能用得着。那么换句话说，他这些理论与方法是永远不变的，超越了时间，这是常的意思啊。那么佛讲这些道理方法呢，这是运用在从前古印度，那不是我们中国啊。那么这些理论与方法到了我们中国来，我们中国人也能用吗？啊，也能用啊。那么这就是超越了空间，不但我们用它会得到吉祥如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能够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都能够得到吉祥如意，这才叫做常啊，这个才叫做真理啊。我们今天讲永恒不变的是真理，在佛法里用常这个字来代表。那么第二呢，是法的意思，法是就是原理原则啊，佛所讲的都是原理原则啊，都是一种法则，这种法则是永远不能更改，永远不能够变迁的啊，譬如这个火车的轨道一样啊，依照这个轨道去走啊，这一定是个最捷径啊，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啊。 这个舍的意思古人所谓的这个它有摄受啊人心的意思，也有啊摄受啊一切万法的这个义理的意思在啊。那么像这个字里面所含的呢，我们就能看出佛的经论呢、啊、如果是有这一个字在里头的，那这一个经所说的就是无量义，而不是一个意思能够把这个经能够表明的啊，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啊，这个摄它就是摄受着有无量义啊。因此，那么这些经典真是可深可浅、可长可短啊，所以它才能够啊超越时间与空间啊。那么这个就底下这个贯的意思啊，贯是有贯穿的意思。那么从这一部经上来说啊，它是从头到尾呀、啊、由文字上来贯穿啊，从文字的贯穿呢到这个义理的贯穿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章法结构啊。那么这个字好的文章都能够做到啊，世间好文章可以做到贯穿，但是长发摄那就相当不容易具足的了啊。这个长发摄三个字唯独佛经里头才具有，那么这是题的意思啊。这个题目里面啊，这是有通有别啊。我们合起来讲呢，这一部经呢就是阿难尊者请问释迦牟尼佛，学佛所得的果报究竟是吉祥还是有凶险不吉利的呢？啊，主要啊就是要给我们讲解这个问题啊，解答我们这种疑惑的一部经典啊，所以称之为阿难问是佛吉凶经。这个佛经的题目啊也不是随便建立的啊，那么这一点呢，这是个小常识啊，我们也要晓得啊。佛经的题目它有一定的法则啊，在我们中文翻译的经典有3000多部，诸位仔细去观察，这个3000多部经的经题都不外乎七个原则。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七列立体啊，就建立题目啊，建立题目有7种方法啊。那么第一种呢啊，就是以人来立体，就是这个题目就只有人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啊。你比如讲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佛是释迦牟尼佛，是人，阿弥陀呢也是人，那么在这个题目里头只有人啊，叫做单人立体啊，里面没有其他的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单发立体啊，譬如说大般若经啊，大般若是法啊，除法之外呀、啊、也没有别的啊，所以这个叫单法的题啊。第三种啊是从比喻当中啊建立的题目啊，比如说啊白玉经啊，白 喻经呢，这个是只有比喻啊，没有别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就是单喻立体，那么这是三种。另外三种呢，这就是复合的啊，比如说人法啊，这个题目里头有人有法啊，像这个文殊般若经，文殊是人，般若是法啊，那么这个就是有人法立体啊。那么第二种呢，就人喻啊，人和比喻，如来狮子吼经啊，如来是人，狮子吼啊是比喻，这个经体里头有人有比喻。第三种形式呢，有法喻啊，像这个妙法莲华经啊，妙法是法，莲花呢是比喻啊，所以这个题目里头是有法有喻。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具足，就是这个题目里头人法喻都有啊，我们就叫它做具足立体啊，具足立体。比如说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大方广是法啊，佛是人，华严是比喻，所以这个经题里面呢，它是人法喻啊全都有啊，我们就称它做具足立体。那么本经是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阿难是人啊，问世佛吉凶啊是法，所以我们本经这个立体呢，是七种这个方式里面的人法啊，这个方式建立的名体啊。那么这些常识我们也应该晓得。这个解释名体呀，就讲到此地。下面第二呢，这是变体啊，体是谓的性质啊。那么这个体就是有两种，一种呢是性体，一种是质体啊。这个里头最难懂的就是性体啊，性我们常讲的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呢，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也听不到，我们也摸不着啊，可是它的确是有啊，一切法都是以它为本体啊。这个质体呀，容易明白啊，这是物质，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金，金的体是什么？体是文字啊，白纸黑字啊，是书本啊。那么这个是，这是以色相啊为体。佛当年呢讲经说法呢，那是以音声为体啊，所以这个经里的常说啊，啊是以音声为教体呀、啊，就是这个意思。佛灭度之后啊，积极成为经典，流传到后人，这是以色相为经体啊。那么这是我们晓得，明白经体容易去理啊，你这个研学啊，或者是讲解，就不会违背呀、啊、原理啊。那么经之体究竟是些什么呢？啊，大乘经都是以实相为体啊，以实相为体。小乘经呢，多半是全说，也就是方便说啊，所以小乘呢常常以三法印为体啊，这个三法印就是无常、无我、涅槃啊。那么这个也不必多说，这个地方所举出的，这是偏重在大乘里面的讲法啊，经人一切因果世界 啊，因果是总数，世界是讲大的，微尘是讲小的，是因心成体啊。又说呢，性一切性啊，性就是真如本性。那么这个呢，都是说的实相啊，都是实相。那么本经啊，之体是什么呢？啊，我们要晓得，本经呢，是一乘佛法的初阶啊，就好像我们上楼梯一样，这是第一层啊。我们要想上到最高的一层，但是这个是最底下的一层。证明人天因果啊，这就正是从正面上来看啊，表面上来看呢，它是说明人天因果啊，可是它别通三乘啊，因为它是三乘佛法的基础，所以我们信佛，我们学佛，我们修行，皆当由此经开始啊，我们才不会呀迷失方向，才不会呀退失信心，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体明白之后了，这个下面呢，我们要讲这部经呢宗旨之所在啊，换一句话说呢，也就是说明啊他修行的方法啊，所以有明宗的这个必要了啊。这第三明宗啊，宗呢为宗旨啊，起修去向。前面呢讲到经体啊，它是通一切经啊，你比如这个实相，实相通一切大乘经啊。要讲三法印呢，三法印呢通一切小乘经啊，通一切小乘经啊。可是要说到明宗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是各经异志啊，啊，每一部经啊有每一部经修学的方法啊，所以它并不是啊通一切经的啊，不像前面的体啊，体通一切经呢，宗不通一切经啊，每一部经有每一部经修学的方法，因此我们修行或者是我们替别人讲解，一定要知道啊，是修讲必知。那么我们看到本经啊，本经的宗旨啊，是告诉我们一佛者即啊，一切众生如果能够啊依从佛陀教给我们理论方法来修行，他得到的果报一定是吉祥的。佛弟子修行呢，不外乎身口意三意。我们如何修身呢？修身本经所揭示我们的，要细悟行善。修我们的身业清净，口业我们要说法立身啊，口要言语的啊，我们言语啊总要利益一切众生啊，要说利益一切众生的话啊。意业就是我们的心愿，我们这个心愿总要学佛一样啊，度生不息啊， 我们永远没有疲倦，永远不休息啊，我们帮助一切众生啊，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破迷开悟。所以这个善的因呢，一定得善果啊，得好的果报，就吉的果报。因此我们如果肯依从啊，必定得吉祥。但是在此地啊，有真假为准，这一点我们也要特别留意到啊。全以佛教给我们的理论方法实践力行者，这个是真的啊。大家注意我在此地写的这个全意，百分之百的依从，你得到的这个果报啊，也是百分之百的圆满。你要是依从一部分啊，又不肯依从一部分，你也能得吉祥的果报，但是你这个果报不圆满啊。换一句话说，因与果啊是成正比例的啊。那么万一你要是假借佛教名义在这个里面贪图私利者，那你这个是假学佛的啊，假学佛的果报当然是凶灾啊。所以下面呢，我们很肯定的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真学佛的一定啊是吉利的，假学佛的他必定要遭这个凶灾啊。那么这一点我们要明了啊，要好好的记住啊。我们要真学佛，我们不可以这个假修啊。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正如同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末法时期，今天是斗争坚固的时代啊。佛告诉我们，在这个时期所出现的一些怪现象，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令一切众生呢无所适从啊。啊，换一句话是，妖魔鬼怪充斥在人间啊，叫你眼花缭乱呢，没有办法辨别啊，成天跟妖魔鬼怪走，你自己不晓得，你还以为那是正法啊。真正如来的正法你还要毁谤他啊，你认为他那是老了旧了啊，现在不需要，应该被打倒被淘汰了，这就是被啊妖魔鬼怪所迷惑了啊。别人迷与不迷我们暂且不论啊，首先要反省，要检点自己啊，我们有没有迷失方向，有没有把这个路子走错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将来所得到的果报，那是我们每一个人最为关心之事。